啊，否则的话，有很多人呢，他误会了。我的心很直啊，啊，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这个跟佛起心论上讲那个直心啊，完全不相同。啊，我们用经来解释一个论，啊，至诚，那要讲什么叫诚？曾国藩先生读书笔记里面讲得好，啊，他给诚下了个定义，一念不生是为诚。这个说法跟佛经里面讲的意思相同。啊，什么叫尘呢？没有一个妄念呐，有念都是妄念，一个妄念没有啊，那个心才叫尘。啊，而且什么尘到极处啊，至诚心呐，这就是真心。能现虚空法界，过土众生这个现象的这个心，就是至诚心，就是至心啊。不能够误会。那什么叫身心呢？身心比较好懂。因为菩提心，直心是菩提心的体，身心跟大悲心都是菩提心的起用、作用，真心的起用，这不是妄心啊，绝对不落在85世一心所里头。所谓身心，就是自性里的本具的德相。啊，究竟圆满的德能相好啊，这真心起作用啊。啊，我们在哪里看到呢？极乐世界看到。华藏世界看到了，啊，真心起作用，啊，后面一个大悲心，啊，这个经里面讲的回向发愿心，这也是真心起作用，啊，那个真心起的作用啊，是度化一切苦难众生的作用。这是菩萨慈悲到了极处啊！虽然证得圆满的佛果，他并不住在这个佛果上。什么地方众生有苦难，要需要帮助，他立刻就去。随类化身，应机说法，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这叫大悲心呐，这叫回向发愿心呐。经阁论呢，都说三条，啊，叫三心。那么在一般这个教下里面呢，常说的四弘誓愿，四弘誓愿也就是菩提心。啊，第一个度众生，我们看这一段里面讲的发菩提心，他讲了11条，前面的5条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啊，把这个业愿呢开作5条啊，这个5条要是在三心里面讲呢？就是观经里面所讲的回向发愿心， 起心论里面所讲的大悲心。本经讲的详细啊，说了五条啊。我们合起来看就晓得了。第三页啊，第二句就是第六条。舍离我执障碍法故，发无着心。啊，这第六条，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。啊，这个第六这一条啊，就四弘誓愿里面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呐。放下一切分别执着，烦恼就断了。第七、第八这两愿是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断烦恼跟学法门在三心里面都是属于身心啊，身心这个论里头讲身心，经上也讲身心啊，名义完全相同啊。如果你要不知道什么叫身心啊，身心是什么意思，这个地方讲得好，这个地方讲了三句啊，六七八啊，也就是四弘誓愿当中的两愿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个两愿合起来身心啊，所以四弘誓愿是菩提心 啊。幕后这个三条，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这三条，在四弘誓愿里面就是第四愿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。什么是佛道？头一个，你要成就妙色身呐。啊，成就妙色身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，你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一切人事物无疑不妙，你就接近了啊，这还不行，还得要看一切法，一切法也妙啊。这一切法呢，我们讲的是佛法跟世间法，无法不妙啊。在佛教啊，特别是大乘原教里面所说的，所谓是圆人说法，无法不圆啊。这就是他为什么无法不圆，观三世法智无尽苦啊。啊，前面的深妙啊，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就是物质啊，所有一切的物相无疑不妙啊。第二句叫你观法，第三句最后一句，第十一句叫你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 啊，这三句合起来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啊，四弘誓愿的第四愿呐、啊，三行里面讲的至诚心，讲的执心，就这三条，啊，所以佛说法没有定法可说，看对什么人，对什么样的根基。啊，说三心是略说，是从纲领上讲的。啊，说四弘还是个菩提。啊，是教导所有弟子们，啊，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，啊，教导他们修学的一个纲领。这个地方呢，这对化身菩萨说的，说的细了，说了十一句。那我们这几天把它讲下来了，这是一句还是一个纲领，细说每一句意思都无有穷尽，无有边际，我们要怎样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，这叫真修行。如果你学了，你也听懂了，甚至你也会说了，但是你没有能落实到生活里面，那么你只有信，只有解，没有行。啊，没有行，当然就没有证，你不得受用啊。佛菩萨教诲真实的利益你得不到啊！真实利益如何才能得到呢？一定要行啊！也用现在的话就是一定要落实啊！字字句句你都要做到，这才会有真正的受用。啊，这个受用啊，才真正能够改变你自己的命运。啊，这是我们讲的最通俗，啊，大家最关心的。啊，改变自己命运的。啊，世间人对这句话很爱听呐。哪个不想把自己的命改好呢？把自己的运改好呢？啊，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佛菩萨的教诲呀，你通通能做到。啊，你就能改变你自己的命运。一定要真干。唯有真干，你才能得真智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行能帮助解，解又能帮助行，解跟行呢，永远互相帮助，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。这两个字不能偏呐，偏在一边都不能成就。这个话 清凉大师就是《华严经》苏超注解里头讲的啊。他老人家讲的好啊，有解无形，你就躲在邪见里头，你没有智慧。有形无解呢，你躲在无明里头。所以这两个你只要搞一边呢，那你不是邪见就落在无明。所以那个命运转不过来啊，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啊，古时候有，现在更多啊，他命运转不过来啊，不是佛法不灵，是他学错了，他没学到。如果学的没有错啊，没有错，那是佛在经上真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这个话一点不假，一切经论里面你看看这个句子相同的这么一句话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我相信学佛的同修啊，学上几年呢，这一句话一定很熟悉啊。为什么呢？每一部经里头都重复很多遍啊，《金刚经》不长啊，只有5000字啊，这一句话重复了十几遍了。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你看千叮咛万嘱咐啊，下莲居老居士高明，他把这一句话变成两个字，真干啊！我们现在一般人讲落实，你学的要真干才行啊！受持，你接受了。佛在经上讲的时候，你读，你接受了。你接受佛所讲的道理，你接受佛所讲的方法，你接受佛所说的境界。你接受了，持什么呢？接受之后永远保持啊，不可以舍掉啊。啊，怎么永远保持呢？那就是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讲的常念啊，心里常常念着，思维常常想着，观察常常落实，常常要做到，这叫受持啊，永远不失去啊。读诵呢，每一天还要温习啊，看着经本叫读，不看经本叫诵，诵是背诵啊，经念的再熟，背的再熟，最好每一天还看着经本念啊。为什么呢？看着经本的时候，这个 意志容易集中，容易有误触啊，会背了，背得很熟了啊，背是能帮助你记忆，这个悟比较上差一点啊，也能够开悟啊，但是对着经本去读的时候容易开悟。那因为经文字字句句都是智慧的符号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佛教给我们读诵啊，天天要读诵啊，这个读诵就是定课啊，一般人讲的早晚课。后面还有呢，为人演说啊，这不是为自己，为别人呐。演是什么意思？我把经典的道理、方法、境界做出来给你看，这叫演，表演，做出来给你看。帮助别人呢，利益众生呐，啊，说给你说明，啊，讲经说法了是为你说，演是做出来表演给你看，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他说这一句话，他这一句话真兑现了。他老人家当年在世，我们在经上读到八相成道，那是什么？做出来给我们看的啊！啊，他生长在王宫啊，父亲是国王啊，他的身份是王太子啊，世间人所追求的荣华富贵啊，那么他的荣华富贵圆圆满满的得到了啊，得到之后，这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，他把它完全抛弃了啊！这个表演告诉我们，荣华富贵不能解决问题，荣华富贵不是人生的目的，他要不这样子表演给我们看，他天天讲给我们听，我们会有疑惑。疑是菩萨修行正果最大的障碍。哎，我们会，哎，你教我们放下，你为什么没放下？我们怎么能相信他？这一表演，我们就会认真去思考了。明文立扬，五欲六尘，不但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，不是我们人生必须的，而且对人生目的还有严重的障碍，我们怎么会晓得？啊，我们经过他的表演， 啊，再通过他的言论教导，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！啊，我们叫中下根人，那个上根人呢，佛一表演他就觉悟了，一看就明白了，不要说了啊！我们通过他的表演，又听到他的言说，啊，这才觉悟，还不是一下就觉悟，搞了这么多年才觉悟。在中下根里头还不是算上乘的啊，中中中下的，我们是这么个程度啊。但是觉悟就好，就怕是不能觉悟，觉悟就好啊，觉悟说找到我们人生的目的了。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求知求觉。啊，佛给我们列的一个人生目的，二六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一句话是可以翻成中文的，古来祖师大德为什么不翻？叫尊重不凡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说这一句，这是人生的目的啊。一切佛弟子所追求的终极的目标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我们简单讲的是人生目的在求觉，觉一定有智慧，没智慧你不会觉的。所以佛这个意思就包含了三种智三种觉。佛这个意思不凡是因为什么？含多义不凡。在我们中国找不到一个字包括这么多意思啊，所以这个没法子翻，不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它没有太多的意思，很好翻啊，那叫做尊重不凡啊。那么三种智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啊，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，三种觉、自觉、觉他、觉心圆满啊。阿罗汉证得一切智自觉啊，三种觉得一个啊。菩萨他证得了道种智，所以他自觉又觉他，但是他不圆满啊。到如来果地上证得一切种智，自度度他度圆满了，这叫佛啊！我们不学佛，哪里知道人生的目的啊？糊里糊涂过这一辈子，永远在六道里头流转，你就想这个多可怜啊！所以六道头出头没，无有出期啊！谁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呢？除佛之外，没有人能帮助。再跟诸位说，佛这个人是个聪明人啊，绝顶聪明智慧啊。他办事那真的是我们中国谚语所谓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，这才得真自在。 不愿意多事啊。他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呢？这个世间有一等人有这个愿望，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，想脱离六道轮回，但是没有方法。研究不出理论，想不出办法，佛看到这样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他的语言成熟了，他有这个愿望，那佛就来了。啊，这个事情是世间人虽有这个愿望啊，但是你没有办法。啊，佛这是大慈大悲。啊，这就到世间来应化。啊，把这个道理跟我们说清楚。宇宙人生的大道理，不但把六道轮回给我们说出来了，六道轮回之外还有四圣法界，还有一真法界。这些事实真相为我们说出，六道十法界什么原因形成，用什么方法来解决，通通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让我们生大欢喜心啊！真的是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！那么谁能得真实的利益呢？受持读诵为人演说的人，这个人必定得殊胜不思议的功德利益。如果我们不能速获了学佛，佛法不错，天天在研究，天天在讨论，高谈阔论，说得天花乱坠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一句没做到，那就是李炳南老居士过去常说的，你这一生该怎么生死还怎么生死，该怎么轮回还怎么轮回，你所学的跟你的果报不相干呐！李老师这个话是真话啊，所以我们想到佛为什么这一句话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，你这一生能不能离苦得乐，能不能破迷开悟，关键就在这一句。太重要了。所以不厌其烦。千万次的反复。目的加深我们的印象。我们这部经从头到尾读下去了，凡夫常有这个毛病，读前面不读到后面，读到后面前面忘光了，没有印象啊。但是他重复很多遍的，这个印象深刻，这想想总会想到几句，这几句上他反复的变数多了。我们记忆就深刻了，凡是多次反复决定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这一切经合起来看， 哦，你就看到这个重要的句子，那反复的次数太多了。啊，这个叫苦口婆心呐。啊，这个与我们中国文人的习气恰恰相反。啊，中国文人讲求的绝不可以雷同。啊，绝不能重复。那重复，那这个文章就糟蹋了，不是好文章啊。佛经里头不怕重复。啊，所以佛经不是文学，是教训。啊，它的性质实在讲，就像了凡四训的性质一样。啊，了凡四训是了凡先生写了四篇文章，教导他的子孙的后代的。啊，佛所讲的经，这些经呢，它不是做文章。啊，它是教导子弟。怎样帮助他破迷开悟，帮助他离苦得乐，帮助他超凡入圣，他目的在此地啊。啊，于是我们这才真正体会到一些佛对我们的恩德多大。超过父母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我们要报父母恩。要报家亲眷属恩。除了认真学佛之外，我们心里是想报，没有能力去报。啊，没有智慧去报，唯有学了佛了，自己真的开悟了，有智慧，有能力，啊，就像诸佛菩萨一样，我们家亲眷属，这一生的，我们记得，前生的不记得了，前生还有前生呢。无量劫中啊，我们都在六道轮回啊，六道轮回我们的这个身体都有父母啊，父母都曾经关怀我们，爱护我们啊，啊，照顾我们，教导我们啊，我们这一生投胎到这个世间来，过去生的事情忘掉了，叫各因之谜。如果我们依照佛法的修学，真的转迷为悟了，啊，过去无量界中的事情，我们都会想起来，啊，我们的悟门开了，没有堵塞了，啊，前世的事情。啊，在前世的事情，无量界前的事情都会想起来了，生生世世的父母家亲眷属现在在哪里，你仔细一看都认出来了。这个时候你去帮助他，他就很欢喜接受。为什么呢？过去生中跟你有缘。啊，这个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。啊，无缘的人什么呢？你跟他讲 他不生欢喜心，他不接受。啊，有缘的人啊，你跟他讲，你做这种种事情，他看了欢喜。你给他讲，他听了欢喜。啊，反而是这一类的人，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，佛菩萨知道，过去生中跟你一切有关系，一定有关系。啊，我们从街上走过，啊，有人看到你，跟你点个头笑笑，陌生人，跟他也不认识啊，他为什么不跟别人打招呼，点个头笑笑，为什么对你点个头笑笑呢？过去生中有缘，啊，善缘。也可能遇到什么无缘无故他给你瞪个眼睛啊，给你颜色很不好看，过去生中跟他有过节有恶缘，都是有缘啊。啊，每一位同学，你自己冷静去想想，你在这一生中有没有常常遇到这些事情啊，然后才晓得佛在经上讲的过去父母啊，啊，未来诸佛啊，不管是善缘恶缘，总而言之，有缘就能够接受我们帮助啊，没有缘的非常冷漠。这就我们想帮助他了，帮不上啊！啊，他不接受啊！啊，所以“佛不渡无缘人”这一句话绝对不是消极。啊，有很多人说佛的爱心不够，啊，比不上孔老夫子，孔老夫子有教无类啊，换句话说，无条件的，释迦牟尼佛是有条件的，要跟他有缘，没有缘他就不渡啊。释迦比不上孔子，这个观念错误啊！啊，他不晓得那个缘字是什么意思，他没搞清楚。啊，原子要意思搞清楚了，释迦如是，孔老夫子也如是。啊，佛度众生，跟孔子一样，有教无类啊。所有宗教的、创教的这一些圣人，要用佛法来讲，通通具足菩提心，都是有教无类的啊，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类，不分文化，也不分宗教这就叫有教无类啊。完全是平等的教学，绝没有厚此薄彼，平等的教学，清净的教学啊，清净教学用现在话说，义务的教育啊。释迦牟尼佛一生那么样认真负责的教化众生，没有收一个人的学费呀。 啊，孔老夫子教学还收一点学费啊。释迦牟尼佛完全不收学费啊，他的生活是每天到外面徒步。